普警告巴拿马运河不应该落入坏人之手，剑指中共。李雪儿事件引热议，网红遭党妈铁拳，应不应该救？澳洲成为走线客新目标，上山下海都要逃。高利贷新高度，借1000换2000，年化率120,000。川普提议买下格陵兰，任命 PayPal 创始人出任丹麦。干净世界同埋 YouTube 嘅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我系欣彤。今日系12月23日，礼拜一。下面系详细内容。22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提出要求归还巴拿马运河俾美国嘅话题，并警告话佢唔会俾运河落入坏人手上，暗示中共可能会渗透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总统亦有回应。早前在21日晚，川普指责巴拿马政府对巴拿马运河收取过高的费用。他表示，如果巴拿马不用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管理运河，美国会要求归还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川普22日在一个保守派组织的年度活动上边讲：我们在巴拿马运河被人剥削，好似我哋喺其他地方都系咁俾人剥削。川普话：运河系美国送俾巴拿马同巴拿马人民嘅，但运河入边有啲条款应该公平咁对待我哋，但佢哋就唔公平咁对待我哋。如果呢个慷慨嘅赠送行为所代表嘅道德同法律原则冇得到遵守，我哋就会要求巴拿马运河全部即刻无疑问咁归还俾我哋。在讲到这个话题的最后，川普说我们绝对不会被运河落到坏人手上。大纪元专栏作家周晓辉认为，川普虽然没有直讲坏人是谁，但巴拿马官员一定知道川普指的是中共。川普已经清楚地警告巴拿马，如果不遵守基本原则，如果继续为中共的利益损害美国利益，美国就会将巴拿马运河拿回来。而这件事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21日晚，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说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国家资产。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对美国商业和海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快速部署至关重要，还大大缩短了到美国港口的运输时间。川普说，我们的海军和商船都被人非常不公平地、不明智地对待，巴拿马收的费用太离谱，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慷慨对待他们。他还说，这种对我们国家的彻底掠夺要即刻停止。川普在贴文里面似乎还警告中共或者会对巴拿马运河进行渗透。他在 Truth Social 指出，当卡特总统在任期之内以1元的价格将运河赠送给巴拿马的时候，运河是完全由巴拿马管理，不是中国或者是其他任何。根据相关的历史记载，1979年卡特总统签署了一项条约，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在1999年由美国转交给巴拿马。在运河主权交接前，巴拿马政府发出了运河两端货柜码头的25年经营权招标，最终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中标，并在1997年开始营运。中共不直接控制或者是管理巴拿马，但是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长期以来一直管理着位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入口的两个港口。八九民运领袖吴建民认为，有钱人移民，没钱人偷渡。随着中共政治高压和经济困境，越来越多人认同逃出中国的观点。除了走美国线，中国人现在还试着一条新的澳洲线。这条路线是利用印尼的落地签证飞去巴厘岛、雅加达和苏拉威西岛等地，或者飞往东帝汶、文莱或者马来西亚等邻国，再穿越边境同蛇头见面，最后抵达澳洲。根据大纪元报道，一位印尼渔民佩洛同英国卫报讲，以前多数是中东人， 而家主要系中东人同中国人。佢已经十年冇做过偷渡生意，但系觉得中国人嚟到好奇怪。澳洲广播公司 ABC 证实，截至五月份，今年至少有三批中国人已经或者计划搭船经过印尼前往澳洲。有钱的中国人会通过合法途径移民去欧美、日本、韩国等国，而另一些人就可能选择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而且越来越多中国人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年中公布的数据，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人数分别是104,248人、108,071人和118,476人。澳洲政府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来自中国的庇护申请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单是上个财政年度就有1,500名中国人申请庇护。江西女子李怡说，因为揭露中国精神病院黑幕失踪，在网络上引起巨大风波。最近消息说，她再次被强迫送进精神病院。律师尤飞柱发影片表示，愿意帮李怡说辩护，请李怡说家人联络。但律师同时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李怡说在社交媒体上边发过不少爱国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个小粉红，但是啲小粉红遭遇铁拳，应不应该救呢？这个问题成为了人哋谈论的热点。最新网络消息指出，南京公安局的文件显示，12月22日，李怡说所在的街道社区将佢送返精神病院。曾经关注胡音宇案件的尤飞柱律师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世间再无李怡说，十亿流量的李怡说都是被打返精神病院。佢呢一世想活住走出精神病院，只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如果讲出来，账号就会被封。由律师讲到的10万流量，是指李怡说之前自己说过，他曾经说，我的事到现在为止，网上的播放量早就破了10亿，如果我都没办法，那全国的精神病受害者都没有任何希望。由律师的文章入面感慨说，李怡说话，他的话题有10亿流量，但他不知道在绝对控制的环境之下，流量根本不值一提。胡音宇的话题流量不少过300亿，就连我做代理人都还有20亿流量，粉丝有超过300万，但是最终一样假装被人挂上树。他说，只有枪械回到公民的手上，选票回到公民的手上，流量才会有用，李怡说才有机会出院，中国人才可以飞越这个疯人院。有观众可能会问，由律师讲的李怡说走出精神病院的唯一机会是指什么机会？他说讲出来会没什么好下场，大家可以在留言区交流一下你们的看法。由律师还提出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李怡说是一个积极的小粉红，他被专制铁拳打到成为神经病，直到现在才清醒，但不可以因为他曾经是小粉红就对他视若无睹，因为这不单只是李怡说一个人的事，而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事。所以网络上亦有讨论，粉红被党妈的铁拳打击是不是应该救呢？在这里亦欢迎观众朋友一起来讨论。如果猥亵李怡说的警察不是罪魁祸首，酷刑精神病院不是罪魁，那么谁应该为李怡说的案件负责呢？每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希望有人帮手。最近全网热搜的闽南郎，之前都是一位资深的粉红，但现在他作了不同的选择，他的歌曲《反攻大陆》引起了全球关注。他在自己社交账号的备注指出，看贼不两立，我同共产党从此不共戴天。无论是现在遭遇中共铁拳的人，预计自己可能会受到铁拳的人，定是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遭遇中共铁拳的人，看到李怡说和闽南郎的例子，会不会有些启发呢？ 就好似近日台湾人关注的中共代理人和在地合作拍档的问题。基进党主席黄兴焕在一次演讲里面向中共代理人说，你们不要以为有一日台湾有事国门大开，那个时候你们会得到中共赏赐的高官厚禄，那不是中共会给你的结局，你会被拉出来成为中共收买人心泄民愤的对象。如果说远离中共和中共划清界线是遭遇铁拳之后理直气壮寻求帮助的先决条件，那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或者成为大家要考虑的事。有钱人移民，没钱人偷渡。随着中共政治高压和经济困境，越来越多人认同逃出中国的观点。除了走美国线，中国人现在还试着一条新的澳洲线。这条路线是利用印尼的落地签证飞去巴厘岛、雅加达和苏拉威西岛等地，或者飞往东帝汶、汶莱或者马来西亚等邻国，再穿越边境和蛇头见面，最后抵达澳洲。根据大纪元报道，一位印尼渔民佩洛和英国卫报说，以前多数是中东人，现在主要是中东人和中国人。他已经十年没做过偷渡生意，但是觉得中国人来到很奇怪。澳洲广播公司 ABC 证实，截至五月份，今年至少有三批中国人已经或者计划搭船经过印尼前往澳洲。有钱的中国人会通过合法途径移民去欧美、日本、韩国等国，而另一些人就可能选择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而且越来越多中国人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年中公布的数据，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人数分别是104,248人、108,071人和118,476人。澳洲政府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来自中国的庇护申请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单是上个财政年度就有1,500名中国人申请庇护。广东省佛山有位男子因为急需用钱，在网上贷款人民币1,000元，但被要求在三日之内还清，还款额达到2,000元，不还款每日要收600元利息。这种新型借贷方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根据中共广东广播电视台12月22日报道，佛山的黄先生因为急需用钱，下载了一款网贷 app， 估不到注册登录之后查阅贷款限额就被强制放款。他被要求借1,000元，要在三日之内还2,000元，如果不还款一日收600元利息，而且还不可以在 App 上面操作还款，要在15分钟内向指定账户转账。网友计算，三日的利息是1,000元，即是年利率就是12万。换句话说，这笔贷款的年化利率高达12万，而正常的贷款年化利率不会超过36%，超过就算是高利贷。随着中国经济下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钱，受网贷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大陆自媒体人北极追梦12月22日提醒大家，表面上货贷好像很方便，下载个 app 填下资料，几分钟钱就到账，但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多手法。强制放款好像黄先生那样，他只是想看下限额，结果被强制放款。隐形的费用，表面睇利率唔高，平台经常收服务费、手续费等，令到借款嘅成本大幅上升。好多网贷平台嘅罚款利率极高，好似黄先生，如果一日唔还就要多收600元。呢种利滚利嘅方式，容易令到借款人陷入越欠越多嘅坏循环。北极追梦提醒有网贷需求嘅人，借钱要量力而行，理性借款。借钱之前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还款能力，千万不要为了短期资金周转掉入网贷的无底洞。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今日宣布任命网上支付平台 PayPal 共同创办人霍尔里出入美国驻丹麦大使，而且再一次提出美国应该拥有格陵兰岛的这个提议。美国 Axios 新闻网报道，川普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表示会考虑给美国买落格陵兰，但是丹麦官员说这个自治领土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不会卖出去，之后川普就取消了原本计划前往丹麦的国事访问。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为了全球国家安全和自由，美国认为拥有和控制格陵兰是绝对必要的。格陵兰是丹麦的属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属于大陆岛。它的人口大约有56,000人，面积超过210万平方公里，30%的土地都是冰雪覆盖，位于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隔着海峡和冰岛加拿大相望。格陵兰岛在地理上属于北美洲，但在文化和政治上和欧洲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获得欧洲联盟的资金支持。美国国务院早在1867年就曾经研究过购买格陵兰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杜鲁门总统亦都曾经向丹麦提出用1亿美元购买格陵兰岛，但是被丹麦拒绝。格陵兰有通往北极的位置，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包括金、银、铜、铜油。此外，格陵兰海域仲被认为有重大的石油开采潜力，不少国家现在都在争夺这块地区的资源，而且研究显示北极地区已经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近年来，俄罗斯亦一直试图宣称对格陵兰岛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多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